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这个2023年12月25号的圣诞节已经过了，过了圣诞节大家呢就慢慢要上班了啊。这个上班以后呢，就再过几天呢就过新年啊，就进入2024年了。那么这段时间那个非常多的这个故事可以讲，那么我呢就想了一下，今天是跟大家讲加沙地方的情况，加沙地区的战争情况，还是讲乌克兰前线的情况？我觉得这些战况呢没有什么戏剧化的大变化，那还是温汤水的在打。那么我呢就把这个事暂且的放一放。那和大家讲什么呢？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啊。这个人呢叫吴建雄。那这个吴建雄呢是中国在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理学家啊。这个物理学家，这个物理学家，女物理学家，那个名气很大。她在美国二次大战的时候研究第一颗原子弹，那个叫做曼哈顿计划，这个Manhattan Project， 他在这个计划里面他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华人的女科学家。并且呢他后来呢又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叫 Beta 衰变实验，就证明了杨振宁、李政道的这个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使得这两个人呢就首次获得诺贝尔奖，就变成了最早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两个华人。他呢居然就没有得到提名。这个呢就是吴建雄啊。吴建雄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理学家，他做的事情呢就太多了。所以呢最近呢网上有篇文章啊，说吴建雄是被诺贝尔奖遗忘的女科学家。我觉得这个没讲错啊。吴建雄呢是一个他是苏州人，1912年啊，他诞生在苏州附近的我们叫太仓县，苏州旁边就是太仓。太仓县他生在一个镇，这个镇叫浏河镇，这个浏河是个三点水，一个姓刘的刘，就浏阳河那个刘，是浏河镇的人。他的爸爸呢叫做吴仲一，他的爸爸的生了一个男孩，然后到这个吴建雄，然后下面还有个弟弟，就三个，他是中间的一个。那么那个时代1912年呢是辛亥革命刚刚过，那个还不到一年，5月份吴建雄出生。他爸爸非常喜欢这个女孩，而他爸爸呢又没有任何的这个男女的偏见，所以呢哥哥弟弟和他都送去读书，所以呢书呢就读得非常好。他呢首先是进一个女子学校，他爸爸在这个浏河镇呢办了一个叫明德学校，是为女童办的，因为当时啊是男女分校的多，所以呢他爸爸就为女孩子就办了一个女童学校。那么吴建雄呢就进了爸爸的这个明德学校，就读这个接受教育。那么然后呢1923年他11岁，他呢就说我想到苏州去读书，爸爸也觉得他应该到苏州，你不留在这个浏河镇这么一个小镇，眼界不开阔，一口这个苏州话，你得到大一点的地方接受教育。所以呢爸爸呢就陪着他就到苏州市，到苏州去考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那这个学校呢是一个技术的学校，要助读的。那么并且呢除了一般的知识，数理化外语以外等等，他还要接受这个师范的教育，就是你怎么教孩子，是师范学校。那么并且呢他这个不收学费也不收住宿费，并且毕业以后会分配工作，所以呢他就觉得非常的好。吴建雄自己啊11岁一个女孩子，他觉得非常好。那么他爸爸跟妈妈就跟他说，哎呀如果你考不上这个苏州第二女子师范，你可以考别的学校，给钱没有问题，家庭可以支持。但吴建雄呢还是要接受挑战，就去申请这个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结果呢10000个人申请这个去考试，他考第9名，不就考进去了，11岁进去。这是1923年，1923年他在苏州女子学校读了6年的书，读的师范。 到了1929年啊，这是一共六年吧，他11岁进了这个学校，考到你看再加六年，他就是17岁。17岁呢，这个漂漂亮亮的一个女孩子，并且呢，她这个以顶尖的成绩就在这里毕业。那么这个毕业，她呢就要找工作了，因为你这个18岁要找个工作。那么当时她是整个苏州第二女子师范的第一名，所以找工作呢就被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就录取了。那个国立中央大学呢，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因为呢，1929年这个政府啊，北伐结束以后，就从北京搬到南京，所以叫北京呢就改成叫北平，南京呢就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所以呢，南京这个学校就改成了中央大学。他就考取了这个中央大学，那么中央大学呢就录取他，就说你可以来这里当一个助教。但是按照当时的政府的规定呢，你要能够在大学的这个要继续要接受教育，你得当一年的学校教师，因为你是师范学校出来的。那么他就要找个学校先教一年，这是进入南京中央大学的一个前提要求。你要想深造，你必须就要去教一年书。他就找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中国公学啊。这个中国公学呢，也在这个国内呢还是有点名气，因为这个当时的中国公学的校长呢就是胡适。那么吴建雄呢就到中国公学呢去教书，教那些低年级的孩子，但是呢他旁听这个胡适的课。那么这个最后呢，吴建雄呢就听了这个胡适的课呢，他觉得非常的好，但因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大知识分子的课，那么听了这个课以后啊，他觉得这个太好了啊。那么这个他听到这位刘国阳代表着新思想参与五四运动的胡适的演讲，他当时说他我真是思绪澎湃，激动不已啊，我要做一番大事业，并且呢还和胡适呢照了一张相。那么胡适呢就觉得这是他的得意门生。那个吴建雄和胡适之间呢有件有趣的事情，就有一次考试，就吴建雄就在胡适的班上考试。那么本来这个考试呢是3个钟头考完的，吴建雄呢用了不到2个钟头就把考卷做完了，答得非常的完美。胡适呢就回去呢就翻了一下这个卷子，一看，哟，这卷子答得真好，字也写得漂亮，他就送到教务处。当时有2个大学者，一个叫做杨红烈，一个是马君武啊，这2个有名的老师也在。哎，他们说，哎，奇怪啊，你说你班上有个女生拿到100分，我们2个班上也都各自有一个女生每次考试都拿到100分，3个人把卷子拿出来了一对名字，这个女生就是吴建雄。所以他在杨红烈、这个胡适、马君武的班上都是第一名，这个厉害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他这个读完了这个书，当然他自己呢就觉得这个跟着这个胡适啊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他最终的这个位置呢，他还是要回到南京的中央大学读书啊。那么1930年他工作了一年，1929年在中国公学教了一年书，听了胡适的课，到了1930年他就正式进入南京的中央大学啊。你想那个他那个时候才多少岁啊，他18岁啊就进入了南京中央大学，在中央大学就读了4年的书，开始是主修数学，他是女孩子学数学学得很好，后来呢就转学这个物理学，因为数学基础好，导师呢叫施世元教授。那么1934年吴建雄呢写了一篇论文，就证明布拉格定律的这个毕业论文。那个当时那个吴建雄呢也参加了这些抗日的活动，因为中日关系非常紧张，那么并且呢这个他到那个总统府去静坐，吴建雄是参加这个静坐抗议的。那么这个抗议呢，那个因为他非常的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跑到这个总统府去抗议，后来这些学生呢蒋介石出来见他们，就没有把他们有治什么罪。 但是呢，吴建雄抗议归抗议，反政府归反政府，他没有荒废学业，所以呢，他都在学习，并且呢，在南京大学读书以后，他觉得呢还不够，所以呢，又跑到杭州，在浙江大学就进修研究生阶段的物理课程。南京大学读了四年，又在浙江大学的物理研究所啊，在那个地方呢，读完他的硕士的课程啊，他这一年呢还担任助教，所以呢，这个到毕业以后三五年左右吧，他就变成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那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导师呢叫顾景威教授。顾景威教授呢是在美国的 Michigan University， 在密执安大学有这个 PhD 的学位，所以呢这个也是个女老师。顾景威就跟吴建雄说，你这么好的功课，你应该到好海外求学。所以呢，由于这个顾景威教授的推荐，吴建雄那就提了申请，就申请 Michigan 大学，所以呢就被 Michigan 大学录取了。那么留学经费呢是他的叔叔啊，叫做吴卓之，就帮他提供的，因为爸爸给不了这么多钱，要到美国读书。所以呢，这个1936年8月，吴建雄就在上海坐这个胡佛总统号 President Hoover 就开始去美国。他的爸爸妈妈和他的叔叔吴卓之一起呢为他送行，这就是吴建雄和福星舰的最后一面。他的父亲是1959年在大陆过世的，吴建雄那个时候回不来，因为当时中美没有关系。吴建雄到了美国以后，他是决定去 Michigan 的。他呢首先呢就去了这个 UC Berkeley， 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去访问。他后来觉得这个学家非常好，他就想呢到这个 UC Berkeley， 那比 Michigan 呢他觉得更有感觉。他在 UC Berkeley 呢就遇到一个华人的物理学家叫袁家骝。袁家骝呢这个家门呢就很大，因为他的祖父就是袁家骝先生的祖父就是袁世凯，就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那么袁家骝呢当时在 UC Berkeley 呢就做这个放射性研究室，他就带了吴建雄，从这个南京中央研究院来的，要去读博士。袁家骝呢就带着吴建雄就参观了 Berkeley 的放射性研究室。当时的研究室的主任呢就是这个 Lawrence。 Lawrence 呢由于发明回旋加速器，这个Honest Lawrence 就获得1939年的诺贝尔奖学金，所以他见到一个真正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叫 Honest Lawrence， 就在 UC Berkeley 见到的，就认识了袁家骝博士啊。那么当时呢他呢就在这个 UC Berkeley 呢就听到有消息说这个密执安大学啊，这个 Michigan University 对女性呢不尊重，因为呢这个学校由学生捐建的学生中心呢是不许女生从前门进的，这个消息是真的。他呢在加州就觉得自由惯了，他就觉得非常的奇怪，他决定呢我就不去 Michigan University， 那呢就想留在 Berkeley 进修。那么当时呢袁家骝本人已经在 UC Berkeley 呢是当物理的教授做研究的，那么他就找这个袁家骝先生就说我想留在这个 UC Berkeley 行不行。那么袁家骝呢就说我帮你带荐，你见见这个 UC Berkeley 的物理系的系主任叫 Pachi 啊，叫 Raymond Pachi。 那个 Pachi 呢就 interview 啊，就面试了吴建雄，觉得不错，这女孩子数学物理学有独特的见解，有扎实的功夫，英文还可以，所以呢已经开了学。但是呢这个 Edmund Pache 也就是 UC Berkeley 的物理系的系主任呢就破例了，说你就留下来，你就在这里读书吧。他呢就在这里呢就开始读书了。他呢包括有几个同学，一个 Robert Wilson 还有 George Warkoff， 这些人呢都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就结识了很多人。他并且呢还认识了一些 UC Berkeley 的很有名的一些大的这个朋友啊，很重要的朋友，像这个乌苏拉·舍菲尔就是历史学家，他交很多朋友。那么他的第一年学年呢年末他申请了奖学金，那么但是当时啊这个 UC Berkeley 对亚洲的学生呢相当的歧视，那个 但他当时认识了这个袁家骝，那么后来呢就嫁给了袁家骝，所以他呢等于是这个袁世凯家族的这个第三代的一个媳妇啊，就这样。那么和袁家骝两个人在 UC Berkeley 就获得了一个薪资比较低的这个助教的一个职位啊，这个助教是入门的，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助教了，就是你进大学最低的是助教，然后到讲师，然后到这个副教授，然后到正教授，这个有四级，这四级啊要爬完得一二十年爬，这个不容易的，从助教开始啊，这个当然现在很多人呢也读书拼命的读，就不从助教做起了，读了硕士再读博士，从博士切进来，那你就可以绕开助理教授的就助教的这个阶段。后来袁家骝呢他就申请奖学金了，袁家骝跟吴建雄嘛都在 UC Berkeley， 那么在这个 UC Berkeley 呢他的研究工作做得不错的，因为虽然学校里对华人呢比较歧视，但是袁家骝呢已经在这里站稳脚跟了，所以就帮助他。这个 Lawrence 就是他的那个做那个家属级的 Lawrence， 名义上呢是他的导师，但是同时呢这个吴建雄呢和另外一个物理学家叫 Emily Sagre 他一起合作，他的学位论文呢就分了两个独立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叫做忍字辐射，这种辐射呢是由带电粒子被另外一带电粒子散射以后减速产生的电磁的辐射，那么通常情况下这两种粒子呢分别为电子和原子核，那么吴建雄研究了发生这个 beta 衰变的032的原子的情况，那么这种放射性的同位素可以在我们说劳伦斯发明的回旋加速器里面很轻易的产生，这个就是吴建雄有关 beta 衰变的第一项的研究，那么后来呢他变成这一个问题的绝对的世界权威。你看这个女孩子在 UC Berkeley 就做得这么好，那么1940年他做的这个工作，他做了这个第一个是 beta 衰变的研究，那么他的论文的第二部分呢是关于三的放射同位素的产生的方法，那么怎么用回旋加速器利用铀元素的裂变产生三的这种放射性同位素的方法，两个部分都成功在实验室。1940年吴建雄获得了这个博士的学位，他得到了劳伦斯和塞格雷的推荐，但是呢还是没有让他在这个 UC Berkeley 担任这个教授，所以呢他继续在放射性实验中心里面开始他的博士后的 postdoctor 的这个工作，非常艰难的。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一个美国的非常重要的女物理学家，叫吴建雄啊。这个吴建雄呢很多人说他应该得诺贝尔奖金的。吴建雄1940年在 UC Berkeley 获得博士学位，他是做这个放射性同位素的研究，研究这个 beta 衰变的032原子的情况，他研究关于三的放射性的同位素的产生方法，两个都是非常突破。但是他毕业以后1940年的6月份他没有能够获得 UC Berkeley 的教育的职务，那就继续在这个 Lawrence 的这个放射性实验室里面当 postdoctor 当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那么所以呢这个吴建雄呢就决定留在美国了。那他当时和这个袁家骝啊，就是这个也是当时在这个 UC Berkeley 工作的一个这个博士啊，就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骝呢，都认识六年了啊。所以呢他们呢就订婚，然后就结婚呢就是在当时的加州理工的校长叫 Robert 这个 Milligan 的家里完婚的。为什么当时去了我们南加州的加州理工，从 UC Berkeley 呢？就是因为袁家骝他申请到了进入这个 Caltech 加州理工大学，所以吴建雄呢，这个就到了这个南加州，就在南加州在 Pasadena 就结了婚啊。那么由于打仗嘛，所以双方的家长，就是袁家骝的父亲、吴建雄的父亲，都没有办法都参加这个婚礼，因为在太平洋战争。最后呢，这个做完了这个结了婚以后， 他们呢就要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地方工作，在加州，因为这个 UC Berkeley 又不顾他，那么这个叫 Caltech 呢，他也找不到工作，所以呢他们就去找工作。这个工作呢他们就找到了，有一个学院在 Massachusetts 的这个 Northampton 北安普顿一个城市，有个叫史密斯学院 Smith College， 这个呢是个声望很好的一个私立女子学院。他呢就来申请的，两个人都去了。他呢当时来到这个史密斯学院呢就被安排这个教学工作，就没有给他研究所的机会。那么吴建雄呢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导师 UC Berkeley 的劳伦斯，我们知道现在 Berkeley 的这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就是这个叫劳伦斯研究中心，就是那个劳伦斯。劳伦斯呢就给那个吴建雄在的这个所有的学校就写了一份推荐信，说这个吴建雄呢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女性的物理学家，那么所以呢就让他去推荐。这个史密斯学院呢就觉得这不行了，这个你在这个学院你走了，你是个非常好的物理的老师，让你搞研究啊，并且增加工资。但是这个时候由于 Lawrence 的推荐，这个吴建雄收到了很多学校的邀请，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在战争期间呢是训练很多海军的军官，那么普林斯顿大学的条件就好得多了，那就他就聘用了这个吴建雄。所以这个吴建雄呢就去了这个普林斯顿大学，这个42年的年底他去了普林斯顿。1944年的三月份，那个当时吴建雄呢就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曼哈顿计划下面的一个材料研究中心，所以他参加了曼哈顿，就研究原子弹嘛。当时这个曼哈顿计划全球大概只有三个人知道吧，总统啊一两个人，大家都分别做不同的工作。那么吴建雄呢因为在哥伦比亚大学找他要做研究，他就在哥伦比亚大学下面的一个研究室，英文叫做 Substitute Alloy Material Laboratory， Substitute 叫做代替合金， Alloy 就是合金啊，就是代替合金的材料研究室，在那个地方他就做研究。所以呢他到周末才回这个普林斯顿，两边跑，他主要时间呢就在纽约。这个实验室啊，他住在宿舍里面，他就是协助曼哈顿工程里面铀浓缩的气化扩散项目。吴建雄呢，在领导了一个研究的小组啊，研究开发监测放射性的仪器。那么到了1944年的九月份，曼哈顿特区这个就是这个项目的工程师啊，叫 Nichols， 是个上校，就是我们看电影经常看见。那个上校，那就是叫 Kenneth Nichols， 他呢就当时呢就来联系了吴建雄。吴建雄在纽约做这个研究，研究这个 substitute alloy。那么这个上校呢就找了这个吴建雄，因为刚刚开始运行的美国的一个反应堆啊，它有意外的故障，就是反应堆周期性的停止运作，又会重新启动。那么当时这个可能里面有一种特别的物质，所以呢这个大就当时的物理学家看见我们做这个 Hanford 这个 B 型反应堆，它会突然间周期性的停止然后又自己启动，所以当时做研究的物理学家叫 John Wheeler， 他就说这个是裂变的时候产生的一个产品，就是半衰期是9个钟头的这个3135的这个元素，它是一种中子的毒物。那么当时谁也解决不了，谁能够了解三呢？哎，他们就查资料，一查，哎，这个吴建雄这个女孩子，她早年的这个博士生的研究论文就是研究三的这个135的。那么就赶快就叫了这个项目的领导啊，这个军官呢 ，Nichols， 海军军官，就去找他啊。大家去看看奥本海默的电影，那个军官就是这个 Nichols 上校。Nichols 呢就找到他，就找到了说你能不能帮助解决问题呢？结果呢，这个他就马上，吴建雄呢就去到实验室，就马上呢就解决了。他呢 找了一些文章，这个查了一下，就说的确的原因就是3135啊，那个因为它会吸收这个中子元素，所以呢找到这个问题，我们就想办法的解决问题，所以这个原子弹呢就成功了。那么到了1945年，这个吴健雄呢参加了曼哈顿计划，解决了最大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他就应该回家了，因为爸爸妈妈都在中国大陆啊，这抗战结束了。他呢这个他当时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这个副研究员，就有点像副教授。那么他的家人在中国呢就想办法取得了联系，那么他呢就想回国去看看爸爸妈妈，但是由于当时的国共发生的这个内战，就是中国大陆叫的解放战争，那么一打起来就回不去了。那么1947年吴健雄呢生下他的儿子啊，姓袁呢，因为是袁世凯的孙子生的孩子，那就是袁世凯的第四代，叫袁伟成。那么袁伟成现在呢还是一个物理学家。那么1949年，袁家骝就是吴健雄的丈夫呢，就到了这个纽约长岛的 Brookhaven 国家实验室，这是一个国家最高的实验室。那么所以一家人呢就搬到了这个Long Island 的长岛啊，到了这个地方。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由于呢当时这个解放战争打完了，那么这吴健雄呢也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就写信问爸爸说能不能回去。他爸爸说你现在在是个美国人，你就先不要回去，因为他的护照呢是盖的这个国民党的政府啊，中华民国的护照。那你现在你拿了一个中华民国的护照，你现在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不就有问题呢？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回去了。1954年他就加入了美国籍，他的大部分的这个时间呢都是在纽约度过的，在长岛。他呢一直都在哥伦比亚大学。1958年这个吴健雄升为正教授，那么最后呢又当了很多几个物理学的教授。那么他的学生呢就喜欢给了个名字叫做龙夫人啊 Madam Dragon 啊，这个是他的这个吴健雄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外号了，就是说你太厉害了。有些人就因此啊说这个人太厉害了，所以呢你应该叫中国的居里夫人啊，我想呢这个有一定的道理。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呢他认得了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物理学家啊，这个50年代这个是理论物理学家，就是李政道，跟杨振宁一样出名的。李政道呢和杨振宁呢在50年代中期就对于基本粒子的物理学的一条假想的定律，叫做宇称守恒定律，他们觉得这个有些问题啊，就是非能不能一定是宇称守恒啊这个问题，所以呢他们就觉得非常的奇怪，就李政道呢就跟这个吴健雄呢就讲了这个道理。那这个吴健雄就说我可以通过实验室来看看行不行，所以呢他就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啊做实验。那是李政道请求吴健雄做的，因为吴健雄是个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呢就选择了具有放射性的钴60的样品进行试验，他把这个样品呢冷冻到比较低的温度，钴60呢是会产生这个 beta 衰变的同位素。 beta 衰变呢是吴健雄最擅长的这个领域，他读博士就学这个。极低温的环境呢可以造成减少这个钴原子的热运动，它就不会跑来跑去。他就把这个样品呢放在这个均衡的这个磁场里面，那么让这个原子核的自旋方向一致，得到低温环境，他呢就带了试验设备就去这个国家标准总局专精气体液化的部门呢进行去试验。那么这个李政道杨振宁就通过了他的这个理论，是证明了钴60发出的 beta 粒子的轨道不对称，这就是非宇称不守恒。那么吴健雄呢就用试验呢就证明了这一点，证明呢宇称 在这个弱相互作用当中确实不守恒，所以呢这个两个人就得到诺贝尔奖。宇宙不守恒是粒子物理学的一项重要的发现，对于标准模型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了表彰这个李政道、杨整宁的这个理论的试验呢，就1957年就授给他们这个诺贝尔的物理奖。那么吴简雄呢，他被多次的提名，1958、59、60、64、65，吴建雄都获得个诺贝尔奖的这个提名，但是呢就没有给他这个奖，所以很多人呢是这个被诺贝尔奖要这个所谓的忘记的人。但是呢吴建雄呢倒没有说得奖不得奖，他继续呢是做这个试验。他吴建雄和同事进行反复的试验，做了很多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成有很大的成就了。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讲讲这个吴建雄啊他自己的这个后来的情况，因为再讲很多物理的东西这个就很难的。1950年代到60年代，59年他的爸爸就去世了，跟着他的哥哥也去世了，后来妈妈也去世了，所以呢回不了国，因为他很喜欢他爸爸妈妈，他的哥哥他都很喜欢，所以呢这个他回不去啊，因为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是断裂的，那没有办法。美国政府呢，对于公民进入中国呢，有很多的限制，就不让你回去，所以呢，就没有办法。1965年，这最后就安排了一次，他和他的叔叔就资助他来美国读书，和他的弟弟在香港重逢，就是他叔叔和弟弟想办法来到香港，都不容易啊。65年到香港去见这个吴建雄。到了1972年，这个中美的关系就很大的改善，因为尼克松访华，那么中美呢就变成比较友好。1973年，吴建雄呢这个又回国访问，这个时候发觉呢他的叔叔和弟弟都在文革当中呢这个受迫害，就已经去世了，他的父母的坟墓也被毁坏了。那么他呢当时在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呢就对这些情况呢向他致歉。那么在这次访问以后呢，吴建雄呢还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因为他觉得家乡在那里，不过呢这个家里的人都没了啊，这个他年纪都已经很大了。晚年的这个吴建雄呢还是政治上非常的敏感的一个人啊，他有很多问题了。他说这个在1964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场座谈会上，他就反对性别的这个歧视，因为当时很多学校不用女的啊，学建筑这个不用女的去学建筑，学这个物理啊不要女的学，所以呢就包括麻省理工学院这么好的学校都有这个歧视。他呢就发表讲话，他说我倒很好奇，这个小小的原子和小小的原子核或者数学符号或者 DNA 的分子是不是对男性或者女性有所偏向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很滑稽嘛。所以呢这个他的工资呢也比男性的低。到了1975年，当时新当选的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主任叫 Soper 啊， Robert Soper 就把他的薪资调到和男性的薪资一致。那这个就是吴建雄。吴建雄呢这一辈子充满了传奇的色彩。1981年，他年纪大了退休了，成为荣誉教授。他是在1997年的2月因为中风去世的，享年呢84岁。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在1997年由他的先生袁家骝护送到他的读书的太仓明德学校，暂时就寄放在明德楼。到了1998年5月，他的那个骨灰呢就下葬，现在呢就在江苏太仓的明德中学的院内。这就是中国的最大的这个女物理学家之一。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拜拜。